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1月22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将表决争取结束政府关闭状况；另外，阿富汗军队结束了围攻酒店袭击者的行动；菲律宾总统允许中国研究船进入菲律宾大陆架，或引发菲律宾国内的不满。另外呢，彭斯副总统访问以色列，突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决定星期一中午，也就是今天中午，对结束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议案进行表决。参议员将投票赞成或者反对一个为联邦政府运作拨款至3个星期的法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及参议员星期天一整天开会进行谈判，寻找打破在移民等问题上的僵局。这个分歧导致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无法通过，联邦政府不得不关闭。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在弥合分歧上取得了哪些进展。被视为共和党温和派的缅因州参议员考林斯对新闻界说，他的22名参议员同事决心找到解决的方案。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海姆对新闻界说，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必须显示他明白，临时预算法案通过后，参议院将把移民问题作为联邦长期预算法案的一部分来予以考虑。众议院周末前通过了为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但是参议院的民主党参议员拒绝投赞成票，要求必须保护那些年幼的时候非法进入美国的年轻人不面临遣返。共和党人则坚持说，联邦政府恢复运作之前绝不讨论移民问题。那么1月20号呢，是川普总统就职1周年。原本呢，他安排要在海湖庄园举办门票$10万的庆祝派对，面临政府关门，川普总统无法出席这个活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明天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就是川普总统正式上任的1周年啊。那在1周年当中呢，有许多的风风雨雨。关于这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对于美国第45任总统，这是一个大胆的开端。
From this day forward.
从今天起，只能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川普总统上任后立即废除了一些奥巴马时代的法规，并在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大法官，填补了空缺。他最大的胜利是去年12月通过了大范围的减税法案，这是他总统任期进入到第11个月才取得的。
就是这项法案就在这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将对经济非常有利。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税法的通过将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12月让一项税法获得通过，这是一项重大的税法，这是他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这让他们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川普执政的第一年也遭遇了很多挫折，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受挫，在推特上多次大动肝火，有时还有非常激烈的总统言论，其中包括最近据报川普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的粗话。
那些词不会像雾气在空中消散，这些词汇在化脓变成毒药，它们让我们的国家可以有固执和仇恨。
分析人士约翰·胡代克表示，尽管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但是川普具有争议，有时偏于极化的领导风格让他的民调支持率持续受损。
我认为人们在用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来评判他，这就是他的支持率更低的原因。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川普拥有的总统支持率的历史低点可能会让民主党人在今年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益。
有人认同不受欢迎的总统，也有人努力让自己和不受欢迎的总统保持距离，然而浪潮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区别很难显现。
展望2018年，川普希望强有力的经济将改善他的民调数字，但是今年十一月选举中可能损失的前景以及看不到通俄调查的结束，都可能使川普的执政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更具挑战性。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的人事变革。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这个电台的这个统计呢，川普总统在第一年当中来更换他的内阁跟白宫的幕僚的这个比率是历代总统最高的，高达30%的人呢受到了更换。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其实他也准备在这个1月20号星期六呢，在这个他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举办一个所谓的庆祝一周年的胜利派对。那么这根据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要进入这个派对的话，一张门票是10万块美元，可以有两个人进场。那这个10万块呢，可以包括你在这个海湖庄园里头吃到一顿晚餐，参加这个派对吃晚餐，并且跟川普总统合影。那如果你愿意花25万美元的话呢，那么你就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特别的跟川普总统在一起交谈的聚会。所以不过呢，今天本来川普总统在下午的4点10分就应该要启程前往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来参加所谓的这个准备参加这个胜利的派对，但是就是因为国会上面还在因为这个梦想生法案而卡住的这个预算案上面呢，所以政府面临可能关门的风险，因此川普总统现在推迟了出发前往佛罗里达，在原定的4点10分的飞机也推迟了。那么在这个政府有可能关门的情况之下呢，今天早上白宫的预算局长呢穆瓦尼有出来跟白宫记者解释一下可能政府关门造成的后果。我们来看一下穆瓦尼他今天怎么说。
还是会工作，他们不会得到报酬，边境还是会有人巡逻，他们也不会得到报酬，还是会有人在西部灭火，他们不会领工资，公务员还是会开门，工作人员也没有工资。你可以看看这整个清单，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当你看到与2013年不同的是，不要忽略的事实是，我们要求军队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维持运转，要求消防队员们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这仍然伤害到人们。
是的，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消息呢，这个川普总统也亲自电话给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请他到白宫来协商让这个预算案能够通过。那么舒默也来到了白宫，那两个人相谈了。那究竟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出席到这个海湖庄园参加他这个盛大的就职一周年胜利派对，尤其他的客人呢都花了那么多的钱，那就有待于看是国会今天晚上协商的结果如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阿富汗政府军星期天结束了对喀布尔洲际酒店袭击的彻夜围攻行动，事件当中有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公民。星期天到袭击现场采访的阿富汗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报道，他们在酒店内看到了几十具尸体。阿富汗最大的电视台 Tolo News 援引可靠的安全渠道消息来源说，袭击事件当中有至少43人丧生。阿富汗的卡姆航空公司说，这家公司的10名工作人员在这场激进分子的袭击当中丧生，其中5人是飞行员。据报道，死者当中还有2名委内瑞拉人和6名乌克兰人。政府军的围攻行动持续了将近14个小时，期间6名袭击者引爆身上的炸药或者被阿富汗政府军击毙。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名袭击者在星期天中午之前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在他顽固抵抗的所在的6层楼引起大火。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谴责了这次袭击行动，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慰问。阿富汗外交部证实，新任命的驻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的总领事在酒店袭击行动当中丧生。内政部的发言说，包括41名外国公民在内的161名酒店的顾客获救。据报道，国际联军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对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了帮助。 一个声称代表阿富汗塔利班的组织宣称对酒店的袭击当中打死打伤的数十名外国占领者，包括美国特种部队、突击队员和情报官员。阿富汗塔利班通常夸大死伤的人数，阿富汗官员没有评论反政府武装的宣称。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的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有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已经对不断强势的中国不信任的人更加不满。中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说，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的船只在滨汉隆起一月和二月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的面积为1300万公顷。杜特尔特2016年中期就任总统后，迅速对中国采取了破冰举动，缓和了两国之间2012年以来因海上主权争端而陷入的紧张。中国2016年答应向相对更贫困、军力也更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2016年曾经允许中国的科研船在滨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几个月后消息披露出来，杜特尔特受到了议会当中反对派议员以及有影响力的菲律宾媒体的猛烈抨击。有关学者认为，杜特尔特将会再次面临类似的批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了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检视了超过90个国家的人权现状。人权观察表示，过去12个月的事件显示，政治领袖有更加有意愿采取所谓的威权民粹议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报告认为，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为总统后，人权受到攻击，
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攻击，他的反穆斯林禁令把少数族群妖魔化。
美国总统川普这星期公布了他所谓的假新闻奖，来强调他认为美国媒体对他存在偏见。他给批评人士的回应是，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
不，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说，我是你访问过的人里面最不种族主义的人。
人权观察表示，促成川普胜选以及英国离开欧盟的民粹浪潮，因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而止于法国。
我认为从中学到的是，实际上民主的说，相信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政党应该更明确表达这些观点，应该为这些价值站出来。
人权观察赞扬欧盟应对匈牙利和波兰所谓威权民粹政府，但是也批评欧盟对于土耳其境内镇压媒体以及政治反对者的应对方式。
所以那几乎做成了一桩魔鬼的交易，你让难民进不来欧洲大陆，我们不会作声，不张扬我们对你人权状况的批评。
缅甸在报告里饱受批评，大约有70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离政府的暴力镇压，前往邻国孟加拉。
我们在报告里呼吁的一件事情是对缅甸当局施加更为一致的压力。为什么世界各地政府没有一个清楚的呼声，要求对缅甸军事领袖实行制裁？
人权观察说，俄罗斯对基本自由的打压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埃及总统塞西也受到严厉批评，因为报告说埃及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打压，被关押以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升高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承诺改善基本权利，但是报告说这些都还没有落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欧洲议会六名议员这个星期签署了联合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5名正在这个国家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们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被强行送回中国，这些人很可能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去年7月，这5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5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 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政策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我宁愿在叙利亚当难民，也不愿当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也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和欧洲议会议员一道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律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抓捕并遣返回中国的20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10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四川成都铭记8964纪念酒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6位律师近日发表呼吁书，要求司法当局依法办案，对该案不审不判、严重超期羁押的4位良心犯变得更加强制措施予以释放，让他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2016年5、6月陆续被抓捕的成都649案的傅海路、张俊勇、罗富玉等人的律师冉彤、陈建刚、龙林等6人近日发出呼吁信，指该案最迟应在2017年6月23日审理终结并宣判，但至今在程序上既不开庭也无宣判，陷入长期超期羁押的违法状态。相关检察院和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致使辩护人无法与承办人员沟通案情。2016年5月，四川公民傅海路在网络上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制作《永不放弃铭记8964》27年记忆非卖品的纪念酒，在网上以每2瓶89.64的价格在网上售卖，被带走刑拘。随后参与或协助的张俊勇、罗富玉、陈兵6月也陆续被抓。调查初期，4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该案经成都市公安局2次补充侦查后，2017年3月24日，由成都市检察院以煽颠罪向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傅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该案在没有延期审理、没有终止审理理由的情况下，已经严重超期羁押。 他们呼吁成都当局立即释放四人，给社会一个依法交代。他说，
我们也是多次和法官联系，现在也不给我们回馈，拖的那什么原因也不说。当然从现行的中国大陆的法律条文来说，你法院如果要延长的话，理论上那是可以无限延长的，只要是上级法院批准可以无限延长。但是这种无限延长并不代表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中可以任意延长吧，总有些要有一种客观真实的理由啊，要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六位律师在呼吁书中还要求成都检察院立即成立工作小组，对该案超期羁押进行专项督查，查清原因，同时对发现的违法情况追究责任。呼吁书表示，四位良心犯在被羁押期间，家庭变故横生，陈兵的弟弟去世，张俊勇的父亲去世，两人都没有见上亲人最后一面。张俊勇申请奔丧，公权力冰冷如铁，毫无同情心，而傅海禄、张俊勇、罗玉富上有老下有小，三人妻子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家庭负担，形如孤儿寡母。傅海禄的妻子刘天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傅海禄被羁押一年半多，给家庭带来了严重冲击和负担，他要独自赡养老人和抚养近四岁的孩子，对孩子尤其影响极大，真希望丈夫能够早日自由。他说，
我觉得呼吁最好尽快放人嘛，要不赶紧判也可以，到底犯了什么罪，给个说法吧，就是这样拖着，比如说他能拖到什么时候，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心里面觉得还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早点回来。我觉得无罪吧，要有罪你要当局判也可以啊，到底是什么罪，我们也是要遵纪守法的人嘛。
成都铭记八九六四四君子案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傅海禄、罗富玉、张俊勇和陈斌，呼吁立即将他们无条件释放。一直坚持在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也曾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四川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呢，被警方带走的709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已经被确定呢是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石景山区的看守所。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外界持续关注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1月19日一早被十多位警察带走，去向不明之际，近年来一直协助丈夫维权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星期六收到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发出的拘留通知书，称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余文生刑事拘留。星期六下午人在石景山看守所要求给丈夫存钱存物的许燕向美国之音表示，她和几位律师星期六早上在新古城派出所询问余文生下落时收到警方拘留通知书。他说，
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名刑事拘留的，在搜捕家的过程中，在民警的写搜查记录的那个描述上面，他写的余文生因为下楼在就是办公楼的左侧的停车场涉嫌就是和警察之间有冲突，但是那个时候是余文生送孩子去上学，就是说大规模的警察包围他的现场，说意思有冲突，然后以妨碍公务罪。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本来就没有罪，你没有罪为什么要去抓他？等于是抓他以后再找一个罪名安在他身上。
有一些维权律师在网上群组中分析说，警方是先抓人再找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会变更抓捕余文生的罪名。许燕表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他说，
这种可能性我也认为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未来是多么的严峻，我相信于律师，我和孩子也都会勇敢地去面对这一切不公平，这一切违法的打压。
许愿表示，四五个便衣和十多名警察星期六上午从9点多开始先搜查了于文生为成立个人律所而租用的办公室，然后又进行了抄家，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拿走2台电脑、几个旧的手机还有一些 U 盘等。许燕下午3点左右在几位律师和友人的陪伴下到达石景山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并为余文生存钱和存物，结果都遭到拒绝。
他不让存钱存物，然后律师会见都不让，所以我现在在跟前面那个工作人员去说这个事情，看能不能给解决了，希望能给他存钱存物，尤其是衣物。
看守所有给什么理由吗？
他给我的理由是说周六周日不工作，所以不能存钱存物。可是呢，看守所门口他贴了一个牌子，就接待时间，就是他并没有写周六周日休息。他隔壁的那个出入境办事大厅啊什么的，周六周日休息他会写得很具体，几点到几点不办公。哎，这个看守所他并没有写周末休息。我有理由怀疑是否是有针对于律师的倾向。
记者星期六下午致电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准备询问于文生案的情况，被挂断电话，而新古城派出所的警官表示不了解案情。许燕表示，此次于文生被抓与他行使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1月18日发表一个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有关。在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于文生发表公开信，向中共执政当局建言，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于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下的所属律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于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许燕表示，于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这对他们年幼的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他说，
小孩他肯定是受伤，但是他不哭不闹。2014年就是香港战争的时候抓了于文生的时候，孩子才9岁，他知道情况的时候他也不哭不闹，而且他还关心我，但是我知道他对他打击很大。后来这2-3年他一直在调整，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调整，他现在刚好挺好的了，可是现在他又面临这种情况。
今年1月15日，于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注销其律师证的决定书称，于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超过6个月，因此注销其律师证。而于文生则坚称，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于文生曾遭到石景山区司法局和警察及国保多个小时的控制约谈。今年50岁的于文生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而他在发表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1天后便被刑事拘留，更是引发强烈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新闻媒体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他的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为所发出的迄今最明确的讯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于近日作出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采访中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说，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没有对他所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用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日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那也没办法。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其任期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此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也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也看到，尽管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经贸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双反调查。在去年底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双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双反调查多出61%。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氮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仲裁。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双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62%。商务部同一天还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不锈钢法兰进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的出裁，并宣布启动对某些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总理进行了会谈，并且在议会发表了讲话。彭斯副总统正在对中东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白宫高级官员说，彭斯副总统讨论的题目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何抵御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以及有关叙利亚冲突的战略等。 白宫官员说，彭斯副总统对以色列议会的讲话强调他是在耶路撒冷的讲话。川普总统已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彭斯还计划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能够共同的努力做出必要的牺牲，达成多年以来为之而努力的和平协议。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受到了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猛烈批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美国已经不能够在中东的和平进程当中发挥作用。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议员说，他们将抵制彭斯的讲话。彭斯副总统访问以色列前访问了约旦，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表示了担忧，呼吁美国在寻求两国方案的努力当中重建自己的信任。另外呢，数万名挥舞旗帜的希腊人星期天在北部的塞萨洛尼基举行了集会，表示绝不会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省的名字是否更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希腊马其顿省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名字相同，马其顿自从1991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一直在与希腊争吵谁有权继续使用马其顿这个名称。希腊警方预计星期天的抗议呢，有9万人参加，组织者则宣称人数远远高于警方的数字。一些示威者身着古希腊的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的服装，他们说允许邻国使用马其顿这个名称是对希腊历史的亵渎，并且暗含对希腊领土叵测之心。由于名称之争，在希腊的反对之下，马其顿一直呢不能够加入欧盟和北约。在联合国，马其顿的正式国名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网民掀起了反分裂国家举报的风潮。宝格丽、香奈儿等国际知名品牌相继中招。万豪集团、达美航空等跨国企业接连拜倒，台湾祭出了反制措施，暂不核准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的春节加班机，两岸呢陷入了政治绑架经济的恶性循环，究竟要如何解套？在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平昌冬奥会即将登场，两韩板门店会谈敲定共举统一旗帜进场朝鲜，并且发动了所谓的美女攻势，精心训练正妹拉拉队前进平昌冬奥。金正恩是否打算以体育外交打破困局？两韩的冬奥模式又能够给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由樊东宁主持的海峡论坛的周末邀请了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的教授林若愚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教授蔡增加，两位为您的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第一个问题，他们谈到的呢，就是北京掀起了反分裂风潮，强烈回应美国授予的授权法与台湾旅行法。对此呢，林若愚教授是这样说的。
国际社会如果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事实上中国大陆担心台湾出走，那么中国大陆要用各种方式来对付台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采用的方式，比方说在美国的驻美的中国大使副代表，大使馆的副代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那个相关的授权法让就是美国的军舰可以在
台湾
停留
的
话，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可以武力来对付台湾的开始。那么还有就是有关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就是这样的话有更多的高级官员的赴访，
导致中美断交。
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就采取比较强硬的方式来对付，也就是说中国还是一贯的逼迫台湾政府要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台湾并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所以中国一方面就是担心台湾的出走 或者有法理上的台独，或者是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有更多的声音，这都是中国大陆所不允许。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一贯的这几个月来，就是看到是比较多的打压以及不看好。那我想这个几个这三四种策略都是有心的，都不是无意的，而且相对而言，就是说台湾处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必须要更加的警戒跟小心。
那么海峡论坛进行的第二个问题呢，是遏制外部势力介入台湾，网络举报风潮变成了文革。对此呢，这个蔡增加教授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把这个一种商业行为，然后无限的一种放大，成为一种两岸关系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为。那我也觉得是说在这种情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几个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自从那个网络，其实网络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国界，然后很多国家的一个都可以去上网来去订购它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现在呢，中国大陆呢，它把它的一个视角放在这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是所谓的一种举报，有没有？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一个举报，刚包含之前的一个林心如的一个事情，然后包含现在那个中国邮政怎么等等，这些东西是一种举报。所以有人呢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就是民间的一种什么一种所谓的一个举报性的一种运动。其实呢，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其实呢它对于那个民进党上台之后所做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刚刚讲到的一个，不论是一种隐性的一种台独，不论的是一种所谓在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问题上，把两岸逐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切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反分裂国家法中国大陆其实已经通过非常多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积极的来去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反分裂国家法，而且是深化，而且是把一种商业的一种行为也是放大的一个成为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行动的话，所以我觉得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呢，在民进党上来的一个之后，中国大陆逐渐把两岸关系的一个问题来去强调所谓的一个外部，也就是说美国、英国等，就是外部的一个势力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呢，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这种举报包含的这种国外的跨国公司的一种商业行为，其实呢就是要去什么，要去遏制所谓的一个西方国家对于那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介入跟两岸关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干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陆它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释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么面对新的形势，那么中共是否对台湾进行霸凌，蔡英文是否应该诉诸呢国际主持正义？那么对此呢，蔡若昀是这样说的：
我想这个蔡总统并不是没有办法，我想他也可以诉诸国际，特别以我们看这个 M503 事件，事实上是两岸在马总统时候的时候有多次的协商，那么同时呢最后决定就是说那个 M503 路线可以南下，但是其他的三条线像 W121、123就暂时不去动它。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在没有跟台湾来协商的情况之下，就自行来启动这些航线，可以说是就是打破了双方的协商。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也不算是说，如果是陆委会表示说暂缓对于这个航线的或者是说飞机的飞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互相的恶性循环啦，这只是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方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先打破协议在先，是一个始作俑者。那么另外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时代刚才蔡教授也说到好像是比较缓和，两岸之间比较气氛良好，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思考一下，即便是现在蔡总统接受了九二共识，是不是情况就会好转呢？我看也不必然，因为可能只是可以让台湾的代表团参加一下 WHA 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observer， 那么另外呢也只是能够就是就一些外围的一些组织做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一些参与。所以我想对于其他的就是在台湾的国际组织或者区域组织的 加强哈、哦，那甚至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同时来说，中国大陆在不久之前呢，把我们的两个邦交国哈、哦，像巴拿马跟另外一个圣多美普林斯比，那么也一再的威吓，所以难怪有外国的学者说哈、哦，是大国霸凌小国哈、哦，那么中国大陆欺负台湾作为一个上对下或者是一个大国。欺负小国的做法就引起相当多的国际社会的瞩目跟关心，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也已经充分感受到中国用一种强凌弱重暴寡的方式，那这也是大家所亲眼目睹的。
那么面对朝鲜跟韩国之间的积极互动，那么使人们不得不想起给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此呢，蔡增加教授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两岸之间呢，可以从那个这一次的一个两韩在板门店的一个和平之家的一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南北韩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都是同样是受到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的一个相当大，也就是国际势力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次的一个什么金正恩的一个释出橄榄枝，但是文在寅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那个南韩呢，其实是受什么？是受美国影响相当大的。美国甚至是在韩国的一个境内来去部署所谓的一个萨德哈。那但是呢，文在寅呢却是不顾美国的一个反对跟美国的一个压力，他执意要来去跟金正恩来进行板门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对话哈。所以我觉得呢，南韩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自主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就是在就是两岸之间呢，就是说台湾呢。现在呢，就是民进党上来了之后，就是联合美日，然后来去抗衡中国大陆。但是呢，台湾呢会不会成为美日的一个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在寅呢他就有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其实我也要特别来去提出来。其实呢，那个南北韩的一个问题的话哈，在美国的一个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文攻武吓，甚至呢一个战争边缘的一个政策之下，其实呢南韩呢在这个所谓南北韩的一个问题上是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呢，文在寅利用这次的一个南北韩对话。然后把自己呢又来的又端上了一个什么，又端上了一个谈判桌上，然后把这拿回重新拿回在南北韩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呢，这两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借鉴。也就是两岸关系上，台湾呢是不是要受什么，要不要受美日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摆布？台湾是不是要走出自己台湾自己的一条路？甚至呢是在两岸关系上呢，台湾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而不是呢随着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而摆荡？我觉得韩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政策，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平衡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来去学习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有台独团体呢呼吁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要进行证明活动。下面呢是林若愚教授的说法。
台湾内部的独立团体当然是期待能够有自己的民意来参加，不过很显然在目前的国际的社会的气氛是不合适的。那当然这些台独运动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因为统一或独立事实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有希望这样的，而且也期待就是蔡英文总统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个别的国家利益来看，事实上不管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各自有自己分别的国家利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民间来往也是 OK 的，参加奥运会都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两边之间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在分裂国家，不管是过去的东西的或现在的南北韩，都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把台湾就说穿了，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在我所教授的那个外交系里面，我收到很多国际学生他们经常疑问说，从1949以后，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一天也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一直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社会还是明白这样的现状，就是两边的主权还是分治的，然后各自事实上要承认对方，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威胁的武力的这种控制的方式来威胁台湾。我想中国大陆应该也明白这一点哈。那刚才蔡教授也提到说哈，中国用这种经济力来威胁台湾，事实上也不是对两岸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彼此的互相承认啊，那么事实上就南北韩来看，南北韩两个国家或者人民哦，对于统一是有期待的。但是呢，两岸之间哈，台海两岸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台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民主的一个前景啊。那么对于两岸这个未来跟这个两韩的未来，事实上有可能是朝向不同的方式。这个我相信研究国际政治的是等于是一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朝鲜的异议作家班迪控告一书的手稿是通过在中国的脱北人士偷印出来的。他表示与中国人权民运团体合作对促进朝鲜人权非常重要。中国异议人士表示，与朝鲜异议人士结成国际人权联盟，将使各自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韩国人权活跃人士都熙渊星期二在纽约说，他帮助化名为班迪的朝鲜异议作家将控告一书的手稿偷运到韩国出版，而这个过程的背后与中国有关。
书中的很多朝鲜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偷运出来，我确定是因为通过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实际上这本书是通过一位逃离朝鲜的女子送出来的，她现在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
星期二在纽约公立图书馆为控告一书举行读书讨论会的时候，都熙渊表示，让中国人或中国的团体能够介入朝鲜的人权问题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能为促进朝鲜人权继续与中国异议人士合作。
都熙渊邀请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维权人士宁先华出席了会议。
我觉得那些愿意推动民主化的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联盟。这个呢，其实我在想，就是民主党下一步我们想做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工作是民主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能跟北韩的这些建立一个联系，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国际性联盟，那样我们可能各自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控告一书由七个独立短篇组成，描述朝鲜老百姓在荒谬的共产制度下的挣扎和苦难。自2013年手稿偷运出来至今，控告一书已经出版了21种文字的不同版本。都熙渊说，控告作者班迪是朝鲜官办的作家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现在仍生活在朝鲜境内。
我跟班迪已经有一年没接触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到春天我们感到也许是时候可以重新接触。
2005年逃离朝鲜的徐铁龙曾经被中国政府遣返回朝鲜，最终全家一起来到美国。他说这本书又把他带回到了在朝鲜的那些荒谬的日子。
The government lying to people.
书中写了政府完全在欺骗老百姓，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说法，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过上好日子，有好房子，但这完全是欺骗。
But that was totally lies.
You know, my personal backgrou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Germany. Al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west of Germany, but I was.
这个活动很有趣，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生长在德国，虽然生在西德，但经常去东德，因此我很熟悉共产政权。我去过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那些故事非常真实，非常真诚。我还是不能相信，在21世纪，我们在美国生活在自由之中，一切都很安逸，而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国家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
that is such an extreme case of, you know, dictatorship.
I think it was cool how.
我觉得好酷，他能把这些东西从朝鲜弄出来。
200多人出席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这一读书讨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外交部及人权团体对此表示感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欧洲议会星期四在总部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会，由五大党团提出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决议案。12位议员在辩论时间发言，并随后以压倒性表决通过。决议文强调，中国身为贸易大国，应该重视法治。欧洲议会严正关切其处置人权人士及维权律师的做法，并呼吁应该无条件释放被拘禁的人权人士，准许家属探视，以及有选择律师的权利。被点名关注的对象包括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人士吴干、谢阳以及扎西文瑟等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欧洲议会基于维护民主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再度通过决议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台湾政府对此表达感谢。
外交部对这个事情当然一直都很关心哦，跟相关部会，我们陆委会这边还有都有一些这个联系跟协调哦，彼此的分工。那么当然，如果说李明哲的家属啊，或者相关的这个我们国内的 NGO 团体有任何针对李明哲先生的案子有任何需要跟国际方面做接洽联系的，好，我们相关的住处都会提供协助。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国有关单位近日已经将李明哲移往湖南赤山监狱。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多次联系湖南监狱管理局了解探视的事宜，不过陆方迟未告知相关申请程序。邱垂正还指出，李静瑜透过旅行社代办赴中国大陆证件也没有下落，陆委会已经向陆方表达应该落实家属合理探视的规定。陆委会与海基会也将促请陆方紧速协调有关部门核发证件，让家属早日前往探视。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让李明哲早日回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小组已经受理李明哲案，美国国务院也敦促中国释放李明哲，让他与家人团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毅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感谢欧洲议会持续关注李明哲案，台湾的人权团体及家属也会持续寄信给李明哲，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李明哲。
如果他可以收到当然是最好，但是反正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去打听消息，然后就是像我们那个邮寄的地址也不断的在更换，就是对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真的也没有那么确定说他到底现在一见了没有，然后到底关在哪里。
邱毅林还说，2月初台湾的人权团体也将前往联合国声援李明哲，希望国际能对中国迫害人权的行为持续施加压力。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且与中国境内一些异议人士透过网络保持联系。去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遭判刑5年，并放弃上诉权利。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维权人士吴干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前后被当局带走，同样遭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而藏人杂西文瑟则因为推行藏语教育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呢是易华，我们一会儿见。